所以有些人讲说，是吧？我讲护法，护法，护法不是居士的问题，不是光居士，连我们都应该护法，住持法才让正法解除。好，如是九字当知，说彼圣义正法，作证道理，云何名为法？住水转为即如是正正法者，了知有力能证如是正法众众生，即如所证随转随顺教说教戒，如是名为法住随转。这个当然就要看你特殊因缘啦。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有人已经证悟到佛法，而且证悟到佛法，又知道有些哪些众生有能力证悟到佛法，而为他说这样的法。能碰到这样的善知识，你不知道是哪一辈子修来的、啊。对，我们碰到一个如法修行的已经很难了，那个已经很难了，那个福报因果的。你碰到一个如法修行又证悟的，哇，那更难了。那个已经是不知道几世子几辈子修来，不但他解脱了，他还知道你的根器的。因为有的人神通解脱没有神通的、啊，会解脱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的。他自己是解脱，可是他没有神通，又能解脱，而且知道你的宿世因缘，知道你的根基，而能恰当为你说法。因为有些阿罗汉，有些罗不善要恭维，你跟他讲英文他听不懂，佛陀也许听得懂英文，我不知道，英文没通过，也有机会要是碰到佛陀跟他问一下你会不会讲英文，不知道啊。不过阿罗汉有很多没神通，但有很多地方不会，所以他有些他也是一个他自己烦恼已经断除了，可是在厚德智这一方面根本是已经证得，可是厚德智这一方面缺，所以很多地方他做不来，做不来的时候他有时候没办法讲，他知道、就是这样解脱啊，说呵呵，过去没有修那个辩才无碍的辩不来。所以有时候看他啊，正道高僧，正道高僧，有时候他是正他自己，那对你有时候当然不能完全没用了，因为要是对一个他不善于关机斗教的人来讲，其实解脱是他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些人没有解脱，可是他懂得教育的人，有时候对你反而比较实际帮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名师，名师不用到你碰了，名师已经被人家围住了，因为很有名嘛。很有名就轮不到你了，就到照牌每个人两分钟已经很伟大了，两分钟刚你问题一问就一分半，他回答说就念念佛那就解决了，回去那有问跟没问都一样。所以趁我们现在没出名还有机会的，所以就不要出名了，出名就忙了，没出名就好好教育众生，出名了以后光应付人事啊就啰嗦。所以有时候急流勇退啊，该说的时候就要说起来。不过这个就是说能碰到又能知道因材施教自己证悟、那当然是能，这是极为殊胜啊。这个在一个人呢，假如在修行上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物质即使再怎么困顿，能碰到这样一个善知识 那真的是一日千里啊，一日千里。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啦，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就既然碰不到佛，就会期待碰到善知识。有时候会在佛前里面日日夜夜会诵念回向啊，希望有一年在此世能碰到能契机的这么一个善知识啊，这也是福报啊。因何为他所哀悯？他为施主，彼以心得起哀悯心。会师随顺尽命之具，所谓如法衣服饮食诸卧具，诸坐卧具病言医药，如是名为他所爱悯。这是就我们出家人讲的，所以我们出家人面对人家的供养，必须要是没有理所当然。所以我很不喜欢我的学生认为人家的供养是理所当然，他所爱悯，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要看到人家好可怜啊，都笑就小弟供养了，那也不需要。其实佛陀那时候供养就是默然嘛。我们像现在有时候到国外啊，看到有些居士啊，那泰国的那个居士跟我们顶礼问讯啊，我们就跟他合掌啊，他会不高兴的。泰国里面出家不回礼的， 即使是他所哀鸣他也不回礼，因为这是规矩。那因为我们在大圣里面为让众生得欢喜心啊，所以就会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礼教里面不是这样很酷的样子啊，不是这样嘛，它一定有一个对应啊，所以啊阿弥陀佛啊功德无量啊，就是有时候就会讲啊无量光，我就讲一些祝贺以吉祥话了，就是在这中国里面他应对于弃这个饥饿说的话。你在泰国里面不做这些的，你回他的应，你看他跟你问信情，你跟他合掌就聊他，他认为你聊他的福啊，他不高兴的。那以前我跟学生到马来西亚碰到一个事件，结果有一个泰国的一些居士啊，他们跟我们问情，然后我就跟他合掌，我们同学因为当地人呢，老师不能的，就不行的，结果还被我的同学叫，因为那个当地他们很紧。可是但怎么样，还是他所爱你，为什么？人家毕竟是布施供养成就你的道业，那这个就是在外在因缘里面必须要成就，否则的话很多人修行修不来。就像这种问题啊，有时候很为难，有些人有福报有福报，有的没福报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缺。嘿，有的人真的这个有时候你想强求都强求不来，你就觉得说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都没有，想做什么事要这个没这个，要这个没这个，有的也拿不到。我在讲说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是有这种问题，就是业障重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好像有没有讲过，就是他有得了一个病，医了十几年都医错，一对医好了，马上又得一个病，又医了十几年医错，那医对了，马上又得一个病。一辈子三四十年都在生病，都医不好，每次一误都误十几年，啊，一好就跑出另外一个，是实际例子啊，疯狂。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这样。那有的人呢，有在他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轮不到他用。他是负责赚钱，他不负责花的，有人帮他花，为什么？大概是上辈子给人家倒债的啦。反正上辈子你是硬赖嘛，那这辈子你就只好当人家的亲人，欢欢喜喜的奉献出来，而且都不会跟他计较，一直说啊，这个真怀疑，你好好吃，我不吃没关系，你一定要吃，还债啊。那没有，我照顾我的儿女啊，我应该尽心的，没错啦，其实那只是身份转换而已。那我们不要以后回去了，我才没欠你的，我不养你的，对对，麻烦的，对，你不能跟你的儿子讲，我才没欠你，我又不养你的，因为你是我的冤亲债主，对，不是这样，其实到时候你还是会付出的啦，你逃不掉的，人欠人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关系。那有些人是儿女欠父母的，也有，那有些东西多数人是互相欠来欠去的，你不能完全讲说他欠他或他欠他，不是，他是一个情缠，人家人的这关系，你不要混说他一定是恩或是怨哦。人一般来讲是恩恩怨怨，所以我们经常叫冤亲债主，又冤又亲，不冤还不会亲，不亲也不会冤，就是冤冤亲亲，这才感觉是人生的实相啊，实态啊。你要没有亲，还真的不会冤啊，冤了以后还来得亲。所以你要奇怪怎么会认识你，讲来讲去讲不出，怎么看到你就有那种业力现前，上辈子的事情。不过现在有些人就是没这个因缘，那这个有时候是过去啊兼贪，或是过去有某些因缘，或是说这个福报未现前。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它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助道因缘，有的人你不要因为他受隔世隔音之谜啊，他在先前生下来的时候，要往生的时候，他会先发愿要生在一个贫穷家。为什么？他有的人是事先以这样的因缘来成就这些道业，故意生在一个比较不会束缚他、不会产生障碍的一个地方，宁愿在一个比较困顿的地方去成就这些道业。 所以有些东西就不尽然是如此。可是人有时候真的是一年不记住，样样皆绝，所以这也必须要这样的来支持他、护持他，他的道业才能成。云何上法印？为如有意或从佛所或弟子所闻正法已获得尽信，得尽信已因如是学，在家烦恼若居成以出家闲旷有处虚空，是故我今因得一切屈指见处财宝珍财古珍宝，以上说法毗那耶中正舍家法去于非家，既出家以勤修正法令得圆满，以上法中生如是欲名的善法欲。善法欲就是说祈求佛道的那个强而有力的心情，这个心情会让你对世间种种懒爱而放下。这里是举说出家，其实在佛法里面呢，现出来的样态不一定现出家相。那有的人不能出家啦，那我就表示我不没有善法欲，不是，是因为这个善法欲啊，善法欲升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具体表象说任何很多东西都放下，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善法一出来是一种很明显的价值观，他认为说以修行为主，善能兼顾的时候他兼顾，不能兼顾的时候他会以修行为主，而且心很强。那心很强的时候，这种有强而有力的善法一人听闻正法的时候会深深入耳，一听修，一修马上就反应，人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往往初学佛法的人啊，学佛进步很快，可是因为后继无力啊，就停下来，因为他得不到，因为刚开始用心的时候，你跟他叫他念佛，他就念得很欢喜，可是因为观念上、方法上各方面条件不具足，只能成就某一个程度的境界，可是到最后后继无力，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会走不上去。走不上去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走不上去，就一直退下来、退下来，退到了乃至自己不止用功方法不对，那个善法所得的感应没有，所以就慢慢退下来。所以你注意看啊，在你周边里面能久修行而不退道心的人很少，这些很少。你假如愿意高，你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去把所有的以前你刚开始学佛那时候的一些居士啊，送给问卷调查，或是好好跟踪。你最近有没有在闻法啊？不好意思，已经好几年了，好几年都是这样的，有的十几年都没自己闻的。不然你说有啦，还有啦，只是说一年啦，说华会去拜一下啦，和这样当初这种文化心境就差很多，而且这种人数占好多。哎，那有的人就说，哼，我以前怎么学，可是你又啊，是是非非一大堆，我才不愿，我自己在家修就好了。嗯，不错，你在家修修什么？你以为他就不讲话了，因为没修，哎，他在修烦恼心的。嗯，其实很多都是这样。所以一旦有善法一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文法心会很强，文法心很强会很积极。像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是在大山学佛的。我学佛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啊，从东海会坐车到台中市去进京，一个是礼拜二，一个是礼拜四。我那时候用功啊，就是固定的，我就一直去听经。其实那时候我还在谈恋爱的，谈恋爱被抗议，说你怎么都只是在听经文化了？你因为每天固定都去，就每个礼拜就一直这样去听，就是有那一份的很强的心，而且啊，一坐公车就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很自然的。他自己有时候就会乱想，因为我一张开眼睛看到的那个是公车外面的柱子已经有一个写阿弥陀佛，于是自己就觉得他很惊讶，觉得很感应了。其实这是因为人家贴得多了，并不是我那个感应，因为人贴很多，台中联社那边都是贴很多，所以那时候很感应，一睁开阿弥陀佛，一睁开阿弥陀佛啊，自己就那个很欢喜。其实那时候对佛法了解多少， 可是那时候因为心很强，很多东西都可以放下的，所以晃晃晃晃就放下了。就是这样的一年了。那这样的一个善法意，其实我到现在一直还有那份的味道。那长期下来在佛教这样走动，其实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佛法上的自己要一直突破突破。我发觉刚开始一段时间曾经让自己脑筋复杂了，修学佛法曾经让脑筋复杂了呢。我熬了几年以后，自己重新定位，重新把很多观念舍下，我恢复原来自己那一份很淳朴的心以后，整个修行才整个是提上来。比如说我们修行是越修越复杂的，这个必须要用自己去感觉。所以一旦恢复原来的素朴的时候，会马上忆起过去那时候学佛的那一份很纯的心。想想过去那份憨憨呆呆的学佛态度啊，也很欢喜，那个很没有其他杂染，就是像一个很欢喜的学，很勇猛啊，在我们出门就是龙种那些嘛，在路上嘛，柏油路不管啊，我才不管了，我现在看到出家人不管男众女众，就地上就趴着就拜了，连人家等公车照拜不管了、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没有管你怎么看。所以我们在朝山也是啊，管你身体脏不脏，一朝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一直拜。你觉得说，这里面，太对有些人，现在怎么可能？可是我想想，其实那时候都不为苦的，很欢喜。而且这种善法印对法力的耗药心啊，可以策动你自己一不断的修行。那这样的一个善法一出来的时候，对世间的种种障碍会一下子突然间，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做什么，现在怎么不用特别勉强，怎么不会想？就以前喜欢那逛，我倒是不会逛了，我就是喜欢，那时候喜欢看电影，就慢慢的奇怪，怎么没有那个念头？自然呢就没那个念头。即使以前我有学过抽烟。我其实抽烟啊，我那时候其实抽烟抽不少，可是我怎么断？因为那时候断不来了，所以我就戒烟很简单了，我经常在戒啊，只是戒不成而已啊。啊，可是那时候我开始念佛的时候就戒，没有勉强，我只那时候一个念头，抽烟味道很难闻，怎么可以念佛？不错，就这样就戒了。以前戒了半天戒不下来的，就这样一个念头。从此就定，一点勉强，人家说会有什么样，不会，就这样一个念头，只因为说这样口不干净有臭味，这样念佛不好，就这样一个念头，就这样。那到最后乃至自己慢慢产生一个念头，就是说修行必须舍。那内心里面一直隐隐跑出这样的一个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想舍，那个舍的念头一直在浮现，舍离一切，不是舍离世间的假象，是对世间一切的挂碍执着的心的舍，就是那个念头一直浮现出来。所以即使那时候自己有种种外在的因缘，可是那时候那种出家的念，虽然人家在鼓励我出家，我都不答应，当然不可能，可是其实内心里面有那种强烈有力的念头出来。所以我自己私底下我就在自己就是一直在做事了，就是这样。所以人呢，对一个法慢慢产生耗药的时候，他会策动你，除非舍离这。所以说，像我们不一定每个人出家，可是即使不出家，他也必须要产生一个什么，以佛法为尊为贵，然后对世间的东西是随缘尽分的做，他不会倒过来。倒过来久而到时候要你修行，一定不得力，使不上力的。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确定以后，他对他世间所做的一切东西变成是以他来定位的，我所做的世间事变成是弘法利生之用的，我继续做我的生意，为什么？这世间需要这个生意的人，我需要这个工作，因为这世间需要这样的工作，我从更广泛的立场来安利我现在的工作，我在这个家庭我每一个角色，我的角色也都定位在这里，我会尽我的本分做我应该做的这个角色。可是这个角色已经不是在过去以个人的情执情见来看，它会比较升华，
那时候一旦人的那种感性升华起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环境啊，他会更加理性的处理。这是善法义，云何正出家？为即有此甚善法啊，法义真上利故啊，百世结魔就是，一百三结魔哈，先读一次，然后要三读通过。哦，佛法里面严重要的法要讲四次，先告，然后问大家一问、二问、三问有没有意见？这样的出家要这样的，出家有某某这个人要出家，先宣布，然后问大众，这个人出家你许不许可啊？许不许可啊？许不许可啊？没意见，好，如是持，定下，就这样了。我不是像我们这样出家，然后剃就剃，我这样剃的好简单，干脆自己剃就好了，何必那么麻烦？啊，有时候那我们就这样看，像那个火柴烧也烧不得更快。其实这个在僧团里面，任何一个人出家，要征得僧团的同意，每个人的地位都是要彼此要尊重的，不是说我想剃就剃啊，要尊重大家的，要集合的。跟谁出家？好，那同不同意？没意见，有意见就要先解决。现在为什么你有意见？意见在哪里？啊，讲讲讲，要得到大家同意以后才能出家。所以哪有那么一下子听那么多人开玩笑？那你们怎么教？那不可能的、啊。那个在佛法里面要求啊，你一年能剃个一两个，那已经是你很伟大了。你看要剃一百个，开玩笑。那怎么讲？那叫不来哦。所以戒律上面其实没有这样的。所以如果一切都照戒律台上，真的很单纯。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经慢慢远离的那个佛法的那个啊。所以白世杰摩说基督戒哦，或说劳彻我这个没记得。好，老师学师罗是名正出家。好，那银河戒律语，师罗就是戒律的哈，那也是戒律语。为如是哈，为彼如是正出家，也安住寂戒，坚牢守护，别解立仪轨哈规则，所行皆得圆满，以微小罪见大福威，受其一切所有协助，是名戒律语。这个戒律啊，就从师长那边教授阿舍离那边开始，就教你很多的戒法。我们在中国里面啊，很重视剃度的师傅，对不对？在戒法里面，在真正佛法里面，当然这个其实是我们出家人的事啊。不过其实这个是道无妨。未来我一直想要推广，就是在家人不要。很详细的懂得出家人的维系戒罪相，可是应该吃的东西有些应该事先跟大家，尤其是沙弥已经出家了，因为这是戒法，不应该讲罪相，你犯了哪一个罪那个不要讲，可是应该守的规矩应该让大家知道，原来出家要守这些，免得契约签下去才知道契约内容，受不了了，跑掉了。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出家。当然，有的人是因为这样被蒙进去，以后成为大师的，我这个不多了。那事先了解戒法，就是大家会彼此尊重。哦，原来出家那么难做。那这个，在我们来讲说剃度的恩德很大，其实，在佛教里面，教授阿舍离最重要，教你的那个最在佛法里面很多规矩就是要求教授阿舍离，那个教授师应该记住哪些条件要求比较简单，剃度的比较简单。有人要出家依谁？好，可不可以？可以。那有教的人就要很多条件了。所以这个一旦教你那个，他负责指导你。像佛陀那时候 子多霍罗就是佛陀的那个小孩子啊，他也出家了。有时候师父没教弟子，没教这沙弥啊，会被佛陀喝着的。因为佛陀不是每个教啊，他会让这些比丘们教这些沙弥嘛。那有时候这沙弥的生活起居没照顾好，佛陀会指责。那该教的规矩没教，佛法没教，也会指责。所以他也很重视教育的，那一层一层教下来的，所以那个僧团很合格的。那一旦教授这个的话，他要戒法应该怎么样持守规矩？
是佛教的戒之外，还有律跟生活规范，这些都是要做的。碰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做？生活规矩、生活方式，出家人有出家人生活方式。你不能不高兴的乱喊一通，你不高兴的时候总是要一个规矩，怎么去表达你的意见？出家人的团体是很容易完全开放去你去表达的，你只要是按规矩来，你随你表达，没有人有资格去制止你，除非你自己捣蛋。我觉得任何人的地位一样的，那护理你怎么样护着什么？像比如说和尚，一个寺院的住持，他当然很多地方他会护。主持一个东西，可是在处理一个事情上，每个人的权利是一样的。所以在戒法里面，每个人呢，这个在教授的时候务必要，一旦持守的时候，每个人其实也都一样的戒，一样，不是说你持这个戒我不持这个戒，没有，都一样。那这个教授在这里，他必须要从这种生活里面一直要求你必须要守哪些戒、哪些律、生活规矩要求。那这个以后你才会安，像现在很多人无法安住于出家生活，是因为他不知道出家生活应该怎么过。真的，现在其实很多人没有讲，出家生活有规矩的。这个规矩不是说我们要威仪很好，不是光这些的，不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僧团有些事情要处理，有处理方式的，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样来集合，要说什么话，那对方你听到这个话你应该怎么打，议事规则，结摩法做，就是我们做结摩法，就是议论议事开会会议，他都有一个方法处理大众事情，都有规矩。那这个你必须每一样都学会，所以你一旦学会，你会这样，一旦熟的话，你会觉得说出家生活并不是那么难啊，有条不紊的这样一直在生活的，很多问题就会自然在这样规矩当中就解决掉了。只是现在在台湾里面呢，慢慢大家有机会应该在好弘扬这个戒法，那这样这个团体就会安定了。那一旦懂了这个戒，在维系戒就不能随意放松，一旦在一个地方开荒店，极大的烦恼随这个地方一直延伸出来。所以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地方开荒点，其他的烦恼，因为烦恼是整个身心的，看起来是现贪，其实你的嗔烦恼、痴烦恼、一切的慢烦恼、疑烦恼，什么烦恼会随这个烦恼陆陆续续现出来。所以不要随意的在一个小地方，没关系，你一没关系就完，真的久而久之你会发觉你根本挡不住。所以一般用功的人，那个戒心清净的人，一旦身体心里起什么问题的，马上就当下就把它喝着断掉，药理不理啊，没关系的。你一旦久而久之，你化解什么比不上力，这个碰到这种烦恼，我们化解那个力道越来越强，那你越来越顺畅，你好像没那么一丝力强。云何根力为即依此施罗利以守护正念，修常伪念呐、啊，以念黄心行平等位，眼见色已啊，而不取相不取随好，恐依四处而不休息，眼根利于啊，防护住其心呐、啊，漏泄所以有贪忧恶不善法，故即以彼修利于行啊，防护眼根，亦以眼根修利于行，如是行者，耳闻声已，鼻嗅香已。舌常味矣，身觉触矣，意了法矣， 而不取相，不取随好，恐依世处而不修行意根利欲啊，守护而住其心，若却所有贪忧而不当往，故以以彼修利欲心啊，防护意根，以意根修利欲心，是名根利。以我所看到的，我必须要看到不同，不取相。不取相不是都拱拱，你在红绿灯都不清楚的，就是这样啊。红绿灯就红绿灯啊，看到这个东西必须要，为什么不取相？明明有相，为什么不取相？不取它的执着相。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你这个好好讲的是我的对吧？那这个很讨厌。这样的一个计较，经常一相当中起分别。起计较，起执着，取相，起好相、坏相、贪相、嗔相，一切高低美丑相，在这里计较分别。一旦计较，烦恼一点上去，其他烦恼跟着就出来，生死问题就在那里。所以说，不取相，不取随好，不随他免作。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必须，你看这样的根利于现在多用心啊，你现在随时都要谨慎你的用心啊，以这样来能修持戒，能清净，修定能成就，修慧能圆满。所以佛法的戒最重要，其实是在这里，他必须对我所言的这种观念要有。我不是说故意抗击自己，哎呀这个好我故意当作不好，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即使我看到这是个好，可是我知道所有好者是这样因缘和合，这样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认为是好。其实有没有好是价值判断。像比如说人家外国人有一个那个黑人，那个脖子特别长的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脖子一拉拉拉拉拉，那装了很多铁圈呢、啊，铁圈，那个圈圈到很高，那个他们是最美的，脖子很长的，那不小心我想不知道会不会折断。哎，他们这美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黑，那个黑的人说你怎么那么白，是不是？到底谁黑谁白谁漂亮，执着的是吧？好坏也是执着的。所以我们慢慢在这个知见上建立起来那个恰当观念，所以在我们的言这个镜像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正念带到对方去。你经常不让自己免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心就容易清净，智慧容易的。所以以前我在修学的时候，修学佛法的时候，经常我的师长就跟我讲，在这世间打滚的人容易伤智慧。为什么？因为不容易摄正念，所以你所言镜像就在那里攀，所以你攀的都是这种表象的这种表层的东西嘛。你攀岩这种表层的东西啊，容易啊被这个表象的东西迷惑，所以你看到当中你一直在这种养成这种习惯，所以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没有一个恰当的观照能力，你会一直被镜所牵引。所以智慧，所谓智慧就是迷失。所以当一个人能经常保持一种觉照念，对这个镜像能如了了分明，可是不为他这种假象所迷。所以一个人能做大事业也是这样，一个做将军的话，将军有很多人会提供意见给你嘛，好坏意见很多，你自己要去决断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你不能随便一个人讲怎么样话你就听怎么样的话。所以有些人被小人所围绕，是因为他自己意识啊，否则的话他能掌握这个镜像做如实观察而不为他所动。所以一个人极为不自在，就是因为他被镜所牵引。那只有你经常守持这根利，对你所言的镜像越观越细，刚开始不可能的哦。你要是一天当中偶尔有一两次能提起正念的时候，你看出自己在做什么样的念头，哎，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用加用功随时提起正念来讲，你要知道你会有别有一番的思维在心头。什么样的思维？你会觉得人啊忙而不乱，你会有一种什么闹中取静的味道。 会有这种感觉。你看那一个很乱的人来来往往的时候，你保持这样一份觉照，你会觉得有一种宁静。你不是都不听声音的，比如说你没有听声音，故意听到声音，然后起厌恶心的时候，你那个声音就感动，你一直刺激你，你就这样听，有这样的因缘现出这样的响波，这样的骂咒，你会发觉你跟他的距离还是在，有这么一个很亲切的援助他，可是那一份多余的增减的心啊，淡了。这时候你越来越能养成这种习惯，你在生活当中越得自在。一旦人能看得越广，不为假象所骗，相对来讲就是智慧增长。所以佛教的智慧并不是什么多出来，而是烦恼的减少，烦恼的减少是智慧的增长。越不被外境所骗所欺骗的，就是智慧增长。所以你所持根基的，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的定力越增强的，你的智慧观照力越强。所以在承担一切实相的事业，你以后还变得越变得越能。好，再过来，因何以此资量，比如是所诸根，诸根一样，以正施舍，实以所食，不为畅当，不为交易，不为嗜好，不为锻炼，实以所食，难食所食，未生安住，未暂时吃，未除饥渴，未摄患恨，未断故，未令心受当不根生，未当存养利乐，无罪安稳而住，如是名为以食之量。吃不要出事，吃到有问题，该多少有多少，能就这个应当时的地方吃，可是不在这个吃地方计较它的好坏。它并不是放，不是说啊，我们不要管它这个营不营养。其实佛法并不是完全忽略这些的，他甚至在修禅定里面，对某些身体不好的人，他认为你应该吃，不要吃跟你的身体有冲突的东西，不要吃不干净的东西，他都有要求的。那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能利益你修行的，不是要你他去满足口欲的，也不是不吃，因为没吃的话没办法修行。吃了以后要恰当其量，否则的话累积很多素留下来的那种饮食啊，会造成身体不好。所以佛教不希望你吃太多，吃多的话没有充分消化，会造成你的病。这个都很合科学的，佛教很合科学的，所以该吃要吃，不贪量，不贪量，不贪所好味，这是一个重要。然后也不能说完全的忽略，这是一个吃的部分呐、要知量啊。因何初夜后夜常勤修觉悟一切？为比如是食量一样，以昼日分精行宴坐两种二种为宜。从顺藏法进修其心，以初夜分精行宴坐二种为宜啊。从顺藏法进修其心，过此分宜啊。出住处外啊，洗涤其足，右胁而卧，从累其足，住光明相，正念正知思维其相。一夜后分数及觉悟。精行愿作二种位移，从顺藏法进修起心，如是名为初夜后夜常勤休息觉悟一切。睡觉之前，就是十点之前，应该打坐精行，提起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安那波那，这一切求法正念，这叫做修光明。在清醒的时候修光明。好，要睡觉了。一个脚狮子卧，因为什么要狮子卧？因为狮子卧比较不会身心乱，不会乱。再过来，不会做噩梦。右胁卧不会做噩梦，就像狮子卧，狮子就是这样睡的啊。这种 比较不会心乱，不会做噩梦，不会有不好的那种意念出来。再过来不会睡死的，睡到不知道人，那可能呢视角就那种睡到不知道人，那个右斜偶尔睡不久，睡不久，他有点像狮子一样随时警觉的那种。所以右斜偶尔一般来讲要勉强，或者刚开始已经睡不着。所以为什么修行人就右斜偶尔就一定要是很累的时候才睡，他不会这样说时间到啦勉强自己赶快睡，因为明天要上班因为我们当然是上班要啊，所以要睡啊。可是在修行人来讲，他不会勉强自己睡，他一定要到自己极困顿想睡的时候才睡，一定要，而且心里要准备要正念。所以睡觉的时候要提起正念，在醒的时候精神打坐提起正念，睡觉的时候修光明想，修天上的光明，如一片清净亮丽的一种光明想，天光明想，一种光明想。为什么修光明想？因为清净心得感应天上福报，那我以天上的那种业报的光明相为我内心所言，当然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可以起法的观照啊。那法的观照，有的人是修也纯粹是光明啊，因为法观照这样有时候不容易睡觉了，就是单独起一个清净相圆住，然后再慢慢睡觉。那一般来讲是起光明相，起光明相，起天上的清净亮光相。然后就研究香，那就研究这个香在那里睡觉，是这样。那起来就马上那个，所以在睡觉的时候，他说从顺脏，要从顺脏法进修起心，要对治你容易随顺烦恼那些烦恼。你要对治你容易比较容易随顺烦恼的是哪些？你容易贪的，你就要开始对治你那个贪；你容易嗔恨心的，要对治你的嗔恨心。好，你要再这样拿，平常精行念坐的时候，在两种位移啊，在精行念坐的时候，要经常对治你容易起烦恼、容易造成烦恼痛苦的那种地方，对治它。顺障法，顺障法就容易被染污的那些，我们要进修起心。再过来。因何正直而住？为比如是当常勤修习觉悟一切一样。若住若来正直而住，若独若占正直而住，若屈若伸正直而住，持身且直啊，就是说我们的出家衣服啊袈裟，即以衣钵正直而住，若实若隐若淡若常正直而住，若行若住若坐若卧正直而住，以觉悟时正直而住，若疑若默正直而住，以解劳睡时正直而住，如是名为正直而住。就一切处都知道，对不对？也就是说，没有一次你是迷惑。所以我们就讲说，时时啊，照料你所言的境，对外境清楚，对内心要清楚。所以我说，这个才是真正修行功夫。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来讲下去，能用这样的功夫下去的其实不多。那也只有这样的功夫才容易得定。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标准根立于从正知而住来要求我们来检视我们修行能不能成就，你就知道说距离其实蛮远。因为我们随时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好多的事情必须要分做出去。那以我们的习惯，一旦事情来了以后，我们的心马上就攀岩出去了。可是现在不是，做归做，做还是做，念头是的，那个觉照力要强。觉照力强的时候啊，就不会再，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修行经常就，一般修行其实很好。有在用功的比较不会造什么恶业，那造恶业经常是在偶尔的不没有觉照的时候。一个内心清净的人起任何念头感应很快，一个起不好的念头感应也很快。 那现在我们如果经常正知而住的时候，慢慢那一份的念力正念力会串起，成了一个习惯性。所以你越放逸自己，你会发现你对治烦恼能力会越弱。可是如果你经常勉强自己，所以以前啊，我的手表是每个小时让它逼一声的。其实那时候我为什么要让它逼一声？其实我是反正提到逼一声，就是提醒自己来正念。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讲过，以前我念佛不是念阿弥陀，我是念什么？无住身心，无住身心，是依以《金刚经》所说的法器观照的，依我所见一切法无住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所以我用第一声就是提醒自己正念，那有的人就一直念佛也是正念。那以及我随时要观照住，不如我随时念住一个呢？因为我没办法随时保持这种觉照，那我觉照到哪里？觉照在阿弥陀佛身上，这也是一种觉照嘛。那这样保持一个习惯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觉性越来越强。那觉性强的话，也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对自己越来越清楚。那不但对自己清楚，而且转呢会对外面的观察力会越来越敏感。很怪的，从了解自己会了解外面。所以包括人的一个心念动，人的那个意念动，随着那个能力越来越强，那个直观能力会越来越强，会有这种能力。那一个人烦恼重的被种种烦恼加压抑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越来越判断事情会出问题，其实都是这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到这里了。很抱歉啊，这个我们这个课啊，实在是一个月一次啊，是稍微有点那个，每次打到重复打到这个地方又冷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因缘条件啊，我没办法跟大家这样经常这样谈啊，所以大家平常自己从其他地方好再学的。如果